方我们说明一下哈，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也要亲近菩萨，有时候亲近声闻人？因为有些法，大乘法，你注意看菩萨戒，有些的法是要供声闻人修学，特别是修出离心这一部分。好，所以那极乐世界，你不但是能够修学广大的大乘的第一谛法门，你也可以跟声闻人来修学他们的苦集二谛。智者大师说，声闻人是专攻苦谛的，你要问苦谛啊，你问声闻人啊，他可以讲得头头是道，他对苦谛的体验可深刻了。你要问有关烦恼的问题啊，你要问缘觉乘的人。你要问道谛啊，来问全教菩萨怎么样修学波罗蜜，这个六波罗蜜要怎么修会比较如法，比较快速，全教菩萨。原教的菩萨是直接观涅槃，观灭谛啊，涅槃生死等空花，一切法本来就是涅槃，本来就无生，不二法门。所以这个四圣谛呢，在整个藏东别院寺教各有各的专场。好，那么这个极乐世界的人民，如果说是想要修苦集二谛啊，你有很多的声闻人可以参学的。好，那么这样子是讲到出离心的修学。好，我们看第三，随愿闻法愿。好，我们看经文：
设我得佛，国中菩萨随其志愿，所欲闻法，自然得闻。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
好，我们再来解释啊。前面是讲到修学啊声闻法的出离心，这个地方讲大乘的菩提心跟空正见啊。那么在我成佛的世界当中呢，这些菩萨，那么随顺他心中的志向跟愿望啊，来听闻他所欢喜的佛法，而且他这个听闻的过程呢是自然得闻，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华严经讲说，我们身为一个佛弟子，应该感念三宝的恩德。三宝的恩德有哪些呢？佛陀有说法之恩，因为佛陀出世，我们才知道有佛法。法呢，有开慧之恩，打开我们心中的光明智慧。身呢，有咒持之恩。法能够一代一代的相续，是因为有身宝的住持。假设都没有人出家，法就没办法流传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，法本身有开慧之恩，但极乐世界的人民啊，在听闻佛法的时候啊，这个地方特别注意啊，自然得闻。我们解释一下啊，我们听闻佛法有时候是一种如理的作意。比如说你到十方世界供养诸佛，那么当然供养佛你就会听闻佛法，当然这个不叫自然的，因为你刻意去的嘛。你刻意到讲堂听阿弥陀佛说法，当然这也不自然，因为你知道阿弥陀佛今天说什么嘛，你故意去参加的。这个地方是指的说，你没有说很刻意去听法，你在极乐世界的三边林下进行，或者在八功德水前面欣赏莲花，但是你在修学的时候很自然，极乐世界释放出来的光明，它所释放的香气，就会引导你啊，那么趋向于大乘的菩提心，趋向于大乘的空正见，这个叫做自然得闻，就是我们说的不假造作任印的现前。偶一大师曾经在弥陀要解讲说，极乐世界是一个五尘说法的境界，色声香味触法都在说法，不是说你一定要到极乐世界的讲堂听阿弥陀佛讲那个法，不一定。所以这个愿闻诸位要把它读出它的一个关键呢，就是自然得闻这个地方，就是在你在休闲的时候你都在进步，这叫自然得法。好，好，我们再看第十段，诵经得慧愿。我们看经文：
设我得佛，国中菩萨若受读经法， 奉诵辞说而不得辩才智慧者，不去正觉。
我们前面讲到菩萨的听法是在一种休闲的情况，自然得闻。那么这个地方它不是自然哦，它是菩萨在做功课的时候是怎么相貌啊？他有他的定课的啊，他不是整天在外面跑啊，供养诸佛，他还得做功课哈。在我成佛的世界当中呢，国中的菩萨，那么这个菩萨在自己的疗房当中，或者在自己的佛堂当中呢，干什么呢？受读经法。读诵华华经、楞严经、华严经啊，那么是怎么读诵呢？讽诵词说啊，讽就是朗读啊，把这个图珠读其音声，思其义理，或者是诵，把它背诵下来啊，随时随地的来思维它的义理啊，或者是词，那么受词不忘，就是把它的一个宗旨啊，叫金刚经的啊，无住身心啊，把它的宗旨受持在心中啊，或者说，那么你把这样的一个宗旨啊，为了演说啊，我们修学应该要无住而身心，身心的无住，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呢，成就了一个智慧，智慧是讲自受用啊，能够抉择是非了啊，抉择我空法空的是非，而且能够他受用啊，以语言文字表达出来辩才。也就是说呢，在极乐世界你受读精华，你很容易成就智慧辩才。这个在文士学上说，我们的整个第六意识的51个心所，对修学当中最有帮助的心所有两个，第一个就是想心所，第二个是念心所，就是你的想象力跟记忆力。你看我们为什么在六道当中佛陀赞叹人道，因为人道他有很好的想象力，丰富的想象力，所有的艺术作品都是在人道完成。你知道一只狗为什么他听闻佛法没有用，因为狗没有想象力，所以一个人没有想象力很难修学佛法啊。狗也没有想象力，天人他有想象力，但是他没有记忆力，他记不住，也忘掉了。好，所以想象力跟记忆力这两个非常重要。有一个禅师啊，他有一天呢去听《法华经》，听《法华经》有一段说：“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。”哎，他产生一个想象。他说这个诸法的本来面目啊，我们把这个整个宇宙生命啊，把它一直回归到过去，一直找到原点的时候啊，是常自寂灭相的，就是我们现在是现在，那么我们过去是什么呢？一直找一直找，找到最后的时候是寂灭相。那么我们本来是寂灭相，那为什么现在会有你有我的出现，是怎么回事呢？他就不明白了。比如说一切法毕竟空，即灭相，为什么有你的眼耳鼻舌身意，有我的眼耳鼻舌身意呢？他问他师父，他师父说：“奴去，我不应奴道，我不跟你讲。”那么他这个时候就自己去参禅了啊。那么从冬天到春天呢，就每天这样子思维想象这句话的道理。后来他在这个打坐的时候啊，到了春天的时候，突然间有一只鸟飞到他树这个前面的树上啊，在那边叫，他突然间啪开悟了。开悟以后他就说：“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，春到百花开，黄莺鸣柳上。”这个人开悟了，真空妙有。诸法从本来就是因为它即灭相，才能够一切法因缘生吧。如果一切法的本性不是毕竟空，那就不能改变了。说你现在的身心世界是固定的，你来生还是这样子嘛？因为一切法毕竟空，所以你来生会变化嘛。所以春到百花开嘛，春风一吹，百花盛开，那么黄莺就出现了。那么冬春秋天的风一吹，百花就凋零嘛。这是因缘生嘛。那么他为什么有这样的智慧呢？ 他就是在这个几个语言文字上产生想象，想象力啊。我们学佛的时候啊，是先有比量才有限量，先有正确的想象才有真实的东西出现。其实极乐世界你修净土宗的人也有想象力，你要经常把极乐世界做想象，然后产生皈依，你相信它是真实的，你相信你一定可以成就。我看修小乘的小乘法的人不一定要想象，我看很多小乘的学者很死板，因为小乘法是次意境嘛，他不需要想象嘛，这个色身是无常的，他一看就知道嘛，昨天跟今天不一样嘛。小乘法的人不一定要想象力，他是次意境，大乘佛法一定要有想象力，都是不思议境啊。所以他这个地方讲啊，极乐世界的果报体，他的内心世界啊，你在受读经法的时候啊，你很容易成就智慧辩才，就是他那个明了的心事啊，想象力特别丰富啊。我们看第五段，会变无限焰，看经文。
舍我得佛，国中菩萨智慧辩才，若可限量者，不取正觉。
那我们前面讲到这个大乘佛法的智慧跟辩才啊，这个地方讲到它的数量。在我成佛的世界当中呢，国中的菩萨，那么他所成就的智慧啊，智慧我们前面讲过，这种自受用，这个辩才是他受用啊。那么他的智慧辩才呢，假设是可以限量的话呢，不取正觉，也就是说智慧跟辩才是无穷无尽的。这个达赖喇嘛说啊，一个人的菩提心呢，要达到无穷无尽的，不受时空的障碍，他必须有空正见的加持。就有人问达赖喇嘛说，哎，我修菩提心为什么一定要修空正见？他说你没有空正见的，你的菩提心的量不会广，你没办法做到时空无尽，做不到。你昨天有菩提心，今天就死掉了。所以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呢，极乐世界的人民他本身虽然受用这么一个殊胜庄严的五尘，但是他内心当中是有空正见，所以他的智慧变成是无限量。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，极乐世界的人民是有空正见，所以他是无可限量的智慧辩才。大乘佛法的波罗蜜啊，基本上是以无住为本的，因为你一定要内心要参透，你的身心世界是毕竟空的，你才能够把你的生命的能量发挥到最大。其实无住跟身心这两个是相互有关系的。我们看第六的演说妙智焰，看经文。
舍我得佛，国中菩萨不能演说一切智者，不取正觉。
前面是偏重在这个菩提心空正觉，这个菩萨的自受用啊，他在山边林下自然得闻妙法，或者在佛堂当中能够成就无穷无尽的智慧辩才。那么这个地方讲到他能够去演说，好，在我成佛世界当中呢，国中菩萨，那么他能够演说一切智啊，假设不如是的话，不取正觉。这个地方呢，古德引用这个制度论的这个注解说啊，说一切智呢，其实是声闻辟支佛的智慧，那么一切种智呢，这个是佛陀的智慧，所以声闻人能够观一切法的种相，所以他没有一切智，佛陀具足两种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的一切智，其实古德说呢，就是一切种智了，是一切种智了，就是一种中道的智慧啊，他能够观察，虽然法性本来空寂，而因果丝毫不爽啊，能够观察一切法即空即假即中的道理。那么当然这个地方呢，他后面会说明了，极乐世界 的方便啊，他除了神通以外啊，就是辩才啊。他前面讲了五种神通嘛，那么这个地方是讲辩才啊。